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有身体不太舒服的，也可以坐着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五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再读两节哈，把这两节再重复读一遍。啊，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呢继续回到罗马书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来思想罗马书。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可以说是正式的可以说详尽的向人们传讲福音。那么在保罗来传讲福音之前呢，保罗首先指出人的罪也谈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临到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罗马书，在罗马书前面好几章，圣灵感动使徒保罗用大量的篇幅只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罪。我们在想，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把人的罪放在最前面一开始就讲，我们会讲神的爱，是不是？耶稣爱你You are special我听福音就是这样的，别人给我传福音第一个就告诉我 You are special 你很特别耶稣很爱你我就是这样听福音。但是呢当我信靠耶稣之后，我自己来读圣经，我发现圣经给人传福音不是这样的次序。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不是这样的次序。不是一开始讲到人的爱对不起，不是一开始讲到神的爱，不是一开始讲到人多么多么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而且用非常严厉的话，甚至可以说可怕的话，很大的篇幅好几章的经文 讲人的罪。曾经啊，在一个基督徒的姊妹聚会当中，有一个姊妹呢，就按照圣经来分享福音。那么，那圣经是怎样分享福音呢？一开始说什么？说人的罪。一开始说到人的罪，说到上帝的愤怒，上帝可怕的审判，对罪人可怕的审判。那么这个姊妹正在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姊妹就打断她，哎呀，就说，哎呀，你不要说了，你这样说太可怕了。一上来就说人的罪，说到上帝的愤怒，太可怕。他说，我如果当年呢，有人是这样给我传福音的，那我肯定不会信的。这个姊妹这样讲。这个姊妹她当然现在是基督徒啊，但她说如果我起初别人给我传福音这样跟我说，那我是不会信。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啊，我们来看主耶稣所亲自所兴起的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的使徒保罗，他是怎样传福音的？他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他好像没有担心别人听到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信了，他好像没有这样担心呢。他用非常可怕非常严厉的话讲人的罪。其实呢，这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什么是福音。那么福音从来不是一个让我感觉好或者不好的一篇信息，福音是关乎我的永生永死的信息。我们听到的福音，你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键是你听到福音，你是否相信福音，关乎到你的永生永死，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如果我知道我吃一种药，我就会病就会好，那这个药无论多么苦我都会吃它因为可以治我的病。但是今天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对福音却不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信耶稣，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今生的问题，而是让我可以得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仅仅因为这福音指出人的罪，我觉得心里不开心，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就抵挡这个福音，这其实是最可惜的事情，最荒唐的事情。你为了身体健康，哪怕再苦的药你都愿意吃，但是因为有永生，你仅仅因为圣经指出人的罪，福音指出人的罪，你就拒绝福音，你放弃永生，这不是非常可惜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呢，其实就指出人的罪，就指出人的罪。这里说到人的罪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20节、21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把这两节再读一遍。罗马书1章20节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说到人为什么无知的心就昏暗为什么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结果就导致接下来人一切的罪行无论在心里的或者行出来的根源是什么呢？知道，但是呢却不把神当神。有一句很出名的话那么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整个西方思想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个奠基人苏格拉底，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犯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无知。我们今天到处可以看到这句话你不仅可以在法庭里，你甚至在很多学校里你都会看到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影响非常深所以就是人们就开始重视教育，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苏格拉底说人犯罪是因为无知。好，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经文是怎么说的？人犯罪是因为无知吗？是因为不知道吗？是因为不知道人犯罪，因为人不知道所以人才去犯罪吗？我们圣经的经文是这样说吗？圣经的经文说的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上帝不隐藏自己啊。现在有一种论调叫做不可知论啊，不可知论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上帝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啊，上帝太高了啊，上帝太伟大了，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上帝呢？啊，所以上帝是不可知的。那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好谦卑啊，是不是？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骄傲，因为上帝不隐藏自己，而你却是不接受上帝的这种不隐藏，你只是用一种看上去谦卑的方式，你抵挡上帝。这不是谦卑，这是极大的一种骄傲。什么叫不可知？明明告诉你了，你还说不可知，你就是不接受嘛。啊，所以神不是不可知的神，神是可知。为什么？因为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上帝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了，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上帝不隐藏自己，上帝显明。但是今天很多人说啊，上帝隐藏自己，其实你可能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不是上帝隐藏他，是你拒绝啊。那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接下来就各样的罪啊，首先就是拜偶像了啊，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啊，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哦。苏格拉底说人犯罪是因为无知，不是的。圣经说人知道，人知道有上帝，但是人装作不知道，装作不知道，人知道，无可推诿的知道，你知道，但人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啊。然后这样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好，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吧，你就任凭他们按照心中的情欲行各种无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知识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因为我们都受这种思想影响，就是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无知嘛，那我就一定要有知识，我知道的越多我就不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有一种犯罪叫什么？高智商犯罪，是不是啊？我就经常接到这个诈骗电话，有时候在网上啊，也看到一些，也点到一些诈骗的链接，哇，那些人智商很高啊，那些人真的很聪明呐、啊，那些人真的很厉害啊，哎，但是他用他的知识去犯罪，他用他的智商去犯罪啊，他并不是因为无知，他知道，人也是这样，我们今天都在追求知识，而且今天呢，我们随着科技啊，这种技术越来越发达，很多很多的知识可以说唾手可得啊，你随便手机点一点啊，那个什么 AI 啊，告诉你你一切想知道的啊，给你一切想知道的知识，然后我们觉得当我拥有知识以后我就更有能力了啊，我就好像更自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知识越多你的责任越大，知识越多你责任大。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上帝为什么审判人，因为人知道，人不是不知道，人知道，人有这个知识，人有这个知识，所以神审判人。如果人说我不知道神，我真的不知道有神呐、啊，然后人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他是真的不知道有神，那上帝不审判他，因为他真不知道。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这样的人，因为神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因为你这种知道，因为你这种对神的最基本的知识你有，所以神才审判你。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啊，我这个要知识我要有，那个知识我要知道一大堆东西，你要小心， 你要为这些知识你要承担责任的，有一天会因为这些知识追讨你，你知道这么多你怎样运用你的知识啊？你要为这些知识要负责啊。那么很多人就说，其实圣经这个话是不是太武断了啊？就是啊，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有神呐、啊。那圣经为什么说每个人都知道呢？啊，无可推诿呢？啊，说自己不知道有神，或者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啊。有个非常有名的人讲过这句话啊，我就是无神论者，坚定的无神论者啊。那这个有名的人是谁呢？是赫鲁晓夫。啊，赫鲁晓夫以前是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啊，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有一次他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赫鲁晓夫参加联合国会议有一次最出名的举动，啊，可能有些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还知道啊，就是说，就是联合国会他有时候要讨论嘛，要大家都要发言嘛，结果轮到赫鲁晓夫发言，他把他鞋脱下来了，啪啪的打这个桌子。打桌子啊，安静啊，这就是赫鲁晓夫啊。那么赫鲁晓夫有一次去纽约啊，因为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嘛，去纽约开会。那么当他下飞机的时候呢，就是有个美国记者呢就问他啊，就请问你是无神论者吗？啊，因为共产党员嘛，啊，唯物主义嘛，请问你是无神论者吗？后来赫鲁晓夫就说，我当然是无神论者啊，我是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呢， 啊。我当然是无神论者。结果这个记者又追问一句，你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吗？啊，然后赫鲁晓夫说，是啊，我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结果这个美国记者就好像有点调皮了啊，就继续问，就是谁知道你心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神论者啊？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谁说得清楚啊？啊，难道共产党就一定就是真正的心里真正认为是无神论者吗？后来赫鲁晓夫听了这个话他就着急嘛，因为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急嘛，脱鞋子拍桌子这种人嘛。后来小夫听到记者这样盯着他问，他就急了，他就说，他脱口而出，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者，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者。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吗？当一个人无能为力，无法证明他自己，无法去表达，真正的表达他自己，当他发现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比如说赫鲁晓夫在这里有件事情做不到，这个记者就不信他，就不信他，他没有这个能力让记者相信他，那怎么办呢？他就呼求一个更有能力者，上帝，上帝可以帮助我，上帝可以证明我，我相信没有上帝。你说这不是很奇怪，或者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呢？其实同样的哈，就是毛泽东啊，曾经也说过自己是无神论者啊。那么在美国和中国断交，曾经断交20多年啊，那么只有一个美国人，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见毛泽东啊。那么这个美国人就是跟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啊，啊，就是那个斯诺啊，美国记者斯诺，他不写了《星星漫记》吗？啊，写了这个《红军长征》啊，这些，啊，他很就是还是很，啊，对毛泽东啊，对共产党啊一些东西，他还是啊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有他自己的一些认同吧，啊，那么他是唯一一个在中美断交20年期间，他想见毛泽东，他就可以见的，就这么一个人。尼克松想见毛泽东都没那么容易啊，但斯诺可以，啊，他可以随时去见毛泽东。然后呢，他后来这个斯诺他就回忆啊，就说毛泽东快死的时候啊，就是我去见他呀，毛泽东两次跟我说，他说我马上要去见上帝了。后来那个别人就说，那毛泽东那是开玩笑吧什么的。后来斯诺说不是，很严肃的跟我讲啊，毛泽东说他要去见上帝了，很严肃，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当然相信斯诺，因为斯诺是真正面对面跟毛泽东面对面讲话的人呢，啊，他就在现场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呢？啊，有些人都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有些人说啊我不知道有神，但是圣经却不这样认为。圣经说每个人无可推诿的知道有神，无可推诿。那么这个证据是什么呢？那么圣经第一个说的证据呢，就是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啊。啊，也简单说就是你看这个大自然，你看这个天地，你就知道一定有上帝，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啊，这是最最明显的事情。诗篇的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整个大自然都在传扬神的名，都在表达一个信息：造物主，造物主，造物主。所以我们身处在这个被造的世界，身处在这个大自然，尤其是在暑期啊，很多人出去旅游啊，到一些风景很美好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所有的都在告诉我们有一个上帝啊，无论是大的宇宙星系啊，这么规则规律啊，这么就是啊严谨，按照各自的轨道去运行，还是小到细胞啊，这是太奇妙，生命太奇妙了啊！就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它都是从细胞分裂的，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分裂成四个细胞，一点点分裂一点，人就是这样的。哎，但是它什么时候会长出眼睛，什么时候会长出耳朵，什么时候，这其实最本初都是一个细胞啊。然后它慢慢的有些细胞会组成这个器官，有些细胞组成那个器官，细胞变得各不相同了，最后谁来定呢？DNA 定，这些东西太奇妙啊。那么就是上个月啊，就是我回中国大陆去看我母亲啊，然后呢我坐飞机，然后坐在飞机上，就从好像波西机场刚刚起飞的时候，然后呢就穿过那个云层啊，我一看到外面，哎呀好漂亮，那一大片云海啊，好大一片云海，看得很漂亮。我当时心里就想，而且那个阳光特别灿烂嘛，它不在云下面就比较阴暗，那一想啊，阳光特别灿烂，一大片云海，然后我看，哎呦，我这里真好啊，要是我一直待在这里不下去就好了，一待这里就。后来呢，因为那个画面，哎呀看得很美，后来我就啊去稍微查了一下这个云，后来我就知道啊，原来一朵云呐，哪怕小小的一朵云，里面最少包含500吨的水，500吨的水。那么，如果一公里见方，以三个维度啊，我们知道云是浮在空中的，对不对？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三维的嘛。就是如果一公里为计算的云，就是一个立方体啊，一个立方体都是一公里，那它有多少吨水呢？最少有100万吨水。100万吨水就在那个云里面。那么我就想我坐在飞机里面，我看的那一片云海，那可不是一公里啊，那可能是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云海啊，那是多少吨水啊？那是10000吨的水。然后这10000吨的水就悬在那里，它没有落下来啊，10000吨的水，你想想啪一下落下来怎么受得了啊，那个地怎么受得了啊。哎，奇怪，它悬在那里不落下来。我在想，我坐的这个飞机大概不知道多少吨啊，10吨几十吨这样的哈。我们要让飞机飞起来怎么要怎样，第一一定要有速度啊，无论你是旋翼还是你这样喷气，你一定要有速度。第二，你的机翼上面的曲面、下面的曲面，你一定要经过精确的设计啊！它那速度起来，气流吹过它，产生向上的升力，这样这样。速度啊，这个机翼的曲面啊，无论是螺旋桨曲面什么怎么样，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你才能让这个飞机飞起来啊。云呢？云的速度呢？我们哪看到云在那里就飞？你看不到啊，没有速度啊。云的那个曲面呢？没有。哎，他怎么就在天上呢？我们要把几吨几十吨的东西弄到天上去，你看这个伊隆马斯克先生，他就前两天吧，他那个星舰大概有几百吨还是多少，他想弄上去啊，就非常遗憾了，就没有啊成功。但是他一定需要极高的能量转化成速度才可以。云呢？云它就在那里。那么其实这是非常 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但是我们都司空见惯了，都司空，几亿吨的水，亿万吨的水天天就悬到我们头顶上面啊。那么这其实就是这个地球上水的循环，地球上水的循环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最就依赖水啊啊，所以我们在月球上如果有发现月球上有水，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那就有水的存在，就有生命的可能性呢。那地球上水的循环是非常奇妙啊。那么那这么奇妙的水的循环谁做的呢？谁设计的呢？你说没有设计者啊，没有这个掌管者啊，那只是自欺欺人啊。那么圣经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还何处，怎么还何处呢？蒸发起来，然后又落雨落下来啊，这样还何还何何处，不是倒流哈 啊。那么谁把这个水变成了云雾呢？然后在云雾又变成了雨呢下来呢？圣经说他神，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圣经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云彩如何浮于空中啊？我相信几千年前写下这句话的人，他还不知道一朵云有几百吨的水，甚至亿万吨的水，他可能不知道，没有这个数据。但那他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这是全被这奇妙的作为，你能知道吗？啊，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啊。他这其实是用一个比喻，他说云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把这个水倒在这个瓶子里，这个瓶子却不破啊。其实我看到那里云呢，我是没有办法留在那里的，因为上帝只保证云不破，没有保证我不破。所以那如果说这个云就像瓶子一样，把水倒在这个瓶子里，那这个瓶子什么时候倒下来呢？水什么时候倒出来呢？神倒啊。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啊，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到天上的瓶呢？就是指的那个云呐、啊，就把云里包着的水给它变成雨倒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发现啊，为什么这个天上的云它可以成为雨水啊或者雪这样下来呢？它必须要有极小的这个微尘啊，微尘像一个核一样，然后才能够凝聚啊，水分才在这个微尘上凝聚，然后一滴雨。里面这个微尘要有多少呢？或者有多少个极小的小水点呢？就一滴雨啊，里面要100万，至少100万，就一滴雨。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啊，不是偶然啊，如此精巧，如此的严谨严密，然后如此的就是你不可思议的，它就这样完成了，然后周而复始，周而不复始，不会被打破啊，不会被破坏的一个生命的水的循环。那自然界这种现象太多太多，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造物主，一定有一个神。如果我们还说没有造物主，还说没有神，那就是自欺欺人了。那就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圣经说无可亏违，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第二个证据就是人的心，就我们的心。一个我们看大自然，一看我们的心，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上帝。那看我们的心，我们就怎么知道一定有上帝呢？啊，这个首先要说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回事？人是一个存在，人是存在，你存在着，是不是？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存在。这个台子是不是一个存在？它存不存在？或者这个麦克风存不存在？ 他也存在。那我人的存在跟他的存在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麦克风有用，对不对？它有功用。我人也有功用啊，我也可以做事情啊，我也有功用啊。那我的存在跟麦克风的存在也不同是什么？不同是我知道我存在，他不知道他存在。我知道我存在，每个人都知道我存在，我活着，我在喘气。麦克风知道吗？麦克风不知道它存在。你说这个有什么值得去讨论的呢？那有人就会觉得了，那是不是只有人知道自己存在，其他的都不知道自己存在呢？你像花花草草它都不知道自己存在着，那都不用说了。动物呢？动物知道自己存在吗？那有些动物可能知道。对于动物是否知道自己存在啊，一直到今天都在研究，一直到今天都在研究。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啊，大家家里有宠物，你可以去试一下子啊，啊，照镜子，有些小动物站在镜子面前，它意识到镜子当中的那一个就是它自己，它有这个意识。有些小动物在镜子面前，它不知道镜子里面那一个就是它自己。他不知道。那么其实不一样，就有些动物有这个意识，他照镜子，他说哦，这里面这个是我呀，他慢慢的发现里面这个是我呀。那么有些动物他永远发现不了。好了，那我们就说，那如果这些能够有自我意识，或者如果他说他有自我意识的这种动物，那跟人有什么不同呢？我刚才不是说人知道自己存在吗？那如果有些动物它也知道它存在，那我跟它有什么不同呢？动物也吃也喝，我也吃也喝，是不是？动物也嫁也娶，也繁衍，我也嫁也娶也繁衍。动物也制造工具啊，动物拿着棍子去掏蚂蚁窝什么的，动物也知道，我也制造工具啊。那我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它知道它存在着，我也知道我存在着。啊，那么如果除开圣经之外啊，对人讨论的最清楚的呀，其实是华人孟子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啊。孟子说呢，人到底什么是人呐？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实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与动物的不同了。动物没有这些心的。动物没有啊，什么恻隐呐、羞恶呀、恭敬呐、是非呀，还有一个知耻啊，知道羞耻，这个动物它没有，它可能知道它存在着，但它没有这些心。孟子说，人一定有，人你只要是一个人，你一定有这些心，你有知耻之心，你有羞恶之心啊，知耻跟羞恶是一样啊，你有是非啊，你有同情心。还有一个是呢，你有恭敬之心，你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归根结底，就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为什么会知道羞耻啊？我们为什么知道要怜悯、要同情？我们为什么，简单的说，我们为什么会自责？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不讲是非，我们不讲廉耻，我们自己会害羞，是不是？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你看哪个动物在那里自责呢？动物都好好的，你怎么打它，它都不自责啊。人会，人你不打它，它都自责。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有一位，我今天不责备我自己，有一个审判者，我终归会面对他，终归会面对他。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自省。我们华人说自省，就是每天要三次自省的啊，醒察我自己。有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者，你醒察你自己干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等着你，你醒察自己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呀？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呀？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无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其实都在做准备。你其实都在做准备。你准备什么？你准备有一天我要面对造我的主，我要面对审判我的主。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现在先自省，我现在先自责啊！我发现我做了害羞的事，我觉得丢人，我觉得可耻，那我就要小心。你总有这个想法啊，这就是人，人就是这样。 我们再重复说一遍，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者，你这种羞耻心，你这种自责心，你这种检讨心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啊，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啊。其实呢，这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其实神都放在人心里了。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人心。我们稍微简单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神，所以我们才有自我意识，我才存在着。因为上帝存在，人才存在。因为我知道我存在，所以你就不要骗自己，你一定知道上帝存在。因为你的存在跟动物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你的存在跟桌椅板凳的存在是不一样。你知道我知道我存在着，我有知耻心，我有羞耻心，我有对别人同情心，我有一种敬畏心，这些东西我有。那你其实就知道有一个神，有一个神，你也知道你终归要面对他啊。这就是圣经说的为什么我们无可推诿呢？因为上帝给我们有证据。但是呢，人却总要推诿啊，人却总是要推诿。为什么？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啊，明明知道，但说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刚信主，然后我就给我同学传福音啊，跟我的同寝室同学传福音。后来呢，有个同学就这样跟我讲，他说：“哎呀，冯涛，你不用说了啊，其实有没有神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啊，我不管不关心到底有没有神。但是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情，我不希望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我，这个是我是非常明确的，我不希望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我啊，所以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有上帝的证据，你讲那通通没用，不管他有或者没有，反正总之我不希望有，我不希望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后来我从这个同学的说法，我就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人明明知道但是说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不想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我。这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啊，我们对上帝主权的悖逆。我们不喜欢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上帝？因为上帝有权力，我们不喜欢他拥有权力。我希望这个权力在谁的手中？在我的手中。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一下大自然，然后看一下我的内心，我们就说一定是有一个上帝？为什么就讲不出这句话呢？因为我们不希望有上帝。为什么不希望有上帝？因为我不愿意承认有一个更高的权力在我之上。简单说，我要做上帝啊。那么从我们人类始祖堕落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其实看到了人啊不希望有上帝。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啊，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上帝对他们说呢，这园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啊，给他们极大的自由，极大的自由，但是只有一棵啊，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就这一个要求，一个要求。那么美国当代神学家啊博爱斯呢，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棵树啊就成为对亚当夏娃的冒犯啊，这棵树就代表着一种对他们的限制啊，哪怕只有一个限制，有千万个自由，但是只有一个限制，但是这也是一个限制啊，啊，代表他们不允许去做的事情。那么哪怕这一个限制，这一棵树其实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永远是一个服从者，永远是一个服从者，而只有上帝是主宰。上帝给亚当夏娃极大的自由，各样树上的果子随便吃，只给他们一个限制，但这一个限制其实上帝就表明一个态度，就是你们永远都是服从者，永远都是。那么只有上帝是至高的主宰。那亚当夏娃愿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了啊，因为哪怕这小小的一点就表明我没有最高的权柄，我上面还有一个权柄，哪怕只有这一点，他做不了主，那他就不是主 啊，你在你生活中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主，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做不了主，就说明你还不是主。那么魔鬼撒旦呢就来诱惑他们，试探他们，然后呢他们果然啊，就内心的私欲就被魔鬼牵引出来，他们其实就是不希望他们永远是一个服从者，他们要成为主宰啊，他们就违背这唯一的一个限制。这其实反映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上帝，不愿意说啊相信上帝呢？或者就天天的告诉自己，欺骗自己，说没有神，没有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其实这就是我们心中对神的权柄的一种背逆，不愿意有一个权柄在我之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其实也反映我们内心深处啊，其实我们人自从堕落犯罪以来，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讨厌的就是圣洁啊，我不喜欢，那就从心里就不喜欢啊，就喜欢在这个罪里面打滚啊，所谓享受最终之乐啊。你说就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美好，我们宁愿把它停留在理想里面，宁愿把它停留在书本里面，宁愿把它留在画上面，但是不要进入到我的生活啊，我的生活还是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我想做什么，我不要做圣人，我不要啊，我知道圣人很高尚，我知道圣人很圣洁，我知道但是那是别人好了，让他停留在故事里面，让他停留在传说里面，让他停留在别的地方，但是不要进入我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对圣洁的一种天然的厌恶和逃避。而神是怎样的呢？神是至圣的神啊，所以我们就进多神远远的。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落入罪中，他们就感到羞耻，他们有羞耻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逃避神，逃避神。如果因为神是全然圣洁，如果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身上的黑暗羞耻全部暴露出来了，他们就那不希望自己的黑暗羞耻暴露出来，那怎么办？离圣洁远一点，离圣洁越远越好。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亚当夏娃的后裔啊，他们的大儿子该隐把弟弟杀了，结果该隐他怎样呢？他就尽可能的远离神，尽可能的远离神，然后他就建坚固的城市，坚固的城墙，然后他建立自己的王国，然后该隐的后代在他自己的王国里面啊，发展科技啊，发展艺术啊，发展音乐，发展文化，发展一切东西，也可以说就是今天的现代文明，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离神越远越好啊，不要有神，离神越远越好，甚至创造出许许多多假宗教，成为逃避神的方式。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假的宗教，假的信仰，不是把我们真正的带到神那里去，而是让我们更加方便的逃避神，不愿面对神啊，我只要履行一些所谓的宗教义务，我就不用去思考上帝这件事情了啊。那么所以这就是人为什么啊不愿意相信有神，虽然有这么多的证据，虽然无可推诿，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堕落败坏以来，内心最深处的悖逆，不要有上帝在我之上啊，所以我干脆就欺骗自己说没有上帝啊，内心最深处我就不愿意圣洁，我就不愿意活出像神那样的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我就愿意在这些黑暗的地方，内心真深处最圣洁的厌恶啊，让我们也不愿意说啊，不愿意承认有一个全然圣洁的神。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人更是这样啊，个人顺从自己的情欲去行啊，各种这样的事情，然后圣经其实也说了啊，败坏自己的肉体，按着心中的啊情欲去行。然后罗马书接下来指出人的罪，大量的篇幅，然后到第三章呢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三章十节和二十三节，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一切罪的根源就是明明知道有神， 却不把神当神，啊，结果导致出许许多多的败坏，许许多多的污秽出来，无论是行为上，无论是内心里面，啊，所有人都在这个定罪之下。那么使徒保罗呢，就把所有人事实上都带上了法庭，啊，无论什么文化、种族、肤色，无论什么样的人，啊，事实上使徒保罗把人分四类，这四类包括所有人。一类人呢，就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外邦人，啊，那我们华人可能算是这样的吧，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外邦人。一类是认为自己是好人呐，啊，我是好人啊，这种人。还有一类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啊，上帝单独拣选他，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外邦人，他们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觉得我足够好，我足够好，那我死了一定去天堂啊，这四类。结果使徒保罗就一条一条说，一条一条说，一条一条说，就是四类人包括所有人，但是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义人，在神的面前一个都没有。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一开始强调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啊，强调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说到这福音啊，开始展开。那么刚开始展开福音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就指出人的罪啊，指出最根本性、最根本性的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结果神就任凭人。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我们应该看到这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诚实的啊，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会真的发现，我们是不把神当神的人。我们知道有神，但我们不把神当神人。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我是罪人啊。第二个，当我们真诚的看我们之外啊，看这一切的被造物，我们也会知道有一位造物主，一定有一个造物主，然后有一天每一个被造啊的人一定会面对他。第三呢，我们也特别知道上帝审判人不是因为人的无知啊，不是的，而是人知道的，你是知道的，但是你故意装作不知道啊，所以神审判人。当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罪，我们也清楚明白神对罪的厌恶和愤怒，那么保罗接下来就会说上帝的救赎和爱了啊。所以这是当我们不知道我的罪，不知道神对罪的愤怒，你给我讲耶稣的爱，其实我对耶稣的爱永远没有真正的认识，永远没有。我觉得我挺可爱，耶稣爱我有什么错？耶稣就应该爱我呀，我会这样去想，是不是？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不可爱啊，真的是不可爱。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啊，你真的诚实面对自己，你都会觉得哎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呀，啊，我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我给别人带来什么。可能说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比给别人带来的祝福要多啊，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我想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最美好的价值，就是我身上有神的形象，而上帝用极重的代价救了我。我这个我自己看自己都不太满意的人，结果神看我，他用极重的代价，他要救我，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感谢神，我们今天呢，从圣经的经文当中，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再一次开始来思想福音，在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拯救，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舍命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找不到任何借口啊。所以啊，我这个英文的标题是没有任何借口，你找不到原因。你不能说啊，这是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不能说这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我没办法，我是他的后裔，有所谓的原罪在我身上，这通通都不是借口。上帝审判人不是根据人的原罪，不是因为亚当夏娃上帝审判我们啊，这个在我们初信造就第一课我记得都给大家讲过啊， 如果参加我们重新造就课程，就说今天很多人说原罪原罪啊，好像每个人都有原罪，所以我们啊就要下地狱啊什么的。我们下地狱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原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那因为什么呢？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知道有神的，你知道的，但是你就是不承认，你就是悖逆，一直到什么时刻？一直到你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你还是这样啊，你还是不信靠耶稣啊。这是我们原因。所以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人啊觉得不公平的，都会觉得很公平啊，没有人会喊冤枉，都会觉得很公平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右边的那个强盗，他不是得拯救了吗？他觉得他受的审判很公平了，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晚，你知道吗？对于他来说还不晚，他还生命中还有最后一口气。结果他用的最后一口气，他说愿耶稣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他啊，他认罪，他悔改呀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生命中最后那一口气啊，因为不知道最后那一口气到什么时候就没了啊。感谢神，虽然我们啊如此的悖逆神，虽然我们如此的不愿意亲近神，因为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不愿意活在圣洁的光中，虽然我们如此，但是神依然爱我们，神依然用极重的代价拯救我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的也可以坐着，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六节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灵借着神的道，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得到重生的生命，得到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也是我们自己的本相完全不配得的。主啊，但是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我们更是得到上帝的恩典以及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就愿意圣灵将神的话语，将这福音的恩典，将福音的真理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看见我们是何等蒙恩的，同时也是本不堪不配的人，蒙了恩典。让我们行事为人也能够与我们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